他发现到要帮 orang asing 在这个法庭不是最好的方法，而他看到很多些 orang asing 的问题是在他们贫穷，你贫穷嘛，你就要找钱。那么通常你要找钱的时候，就会遇到有些人可能利用他们或者被人家骗等等的问题，所以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帮他们怎么样从这个贫穷的环境出来。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这集节目呢，依然是能结合红药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 OA Organic 的 Kit。在这些年来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趋势啊，就是人们呢都开始重视这个饮食的健康，也带动了 organic 啊，或是所谓的有机食物的风潮。那如果我们在家里呢，年长一点这个长辈啊，或是年幼的小朋友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希望说可以吃得更健康一些些。那其实这样子的一种风潮呢，也带动了很多的一些蔬菜农或是一些农夫开始去种植这种有机的蔬果。
其实说到这个有机的蔬果啊，现在它很像是一个潮流嘛，然后大家为了让自己的这个饮食上面可以更加的健康，很多人会去思考到说，就是这些有机蔬果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或者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喷洒农药。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耕种的手法呢，其实它是更加的考验农夫去打理农作物还有菜园的。所以如果是更加的复杂的话，很多人就会质疑说，诶，不晓得会不会偷工减料啊，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漏网之菜，是不是可以完完全全的100%的有机呢？这个是大家在用比较高的价位去买这些的有机的蔬菜的时候可能最大的一个疑问吧，红药。
对，我们就是非常担心说你付出了这个多一点钱，可是最终它并不是有机，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我们在买有机蔬菜的时候非常考量的一个部分啦。那其实买有机蔬菜呢，不仅仅是健康的原因，其实它也有一种寓意，就是希望可以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生态的环境变得更加好嘛，对不对？因为减少用农药其实是让我们的土地呢就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那其实如果这个有机蔬菜呢不仅仅是环保，对身体健康，如果我告诉你说可以帮助人呢，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它就是更有吸引力的一种卖点呢？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品呢，它都会带着这一种的附加价值，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购买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弱势，这样子会推动消费者更愿意去购买。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来访问到的这一家 OA Organic， 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附加价值在他们的商品上面啊。如果你最近有去 Jaya Grocer， 或者是像我自己个人其实一直以来的 Jaya Grocer 的一个常客，那我就常常看到他们有一个有机蔬菜的一个特别的柜位，那么在上面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 OA Organic 的这个标签在上面啊。所以今天我们找来到我们开门见商节目当中的呢，就是 OA Organic 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其实它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这家机构的背后呢，他们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就是看准了原住民家庭的一些居住环境，有最贴近大自然的耕地，所以他们就把增加生计的机会呢送到了这些原住民的农夫的手里。
没错，他们就是负责连接这些原住民啊，教导他们怎么去种植有机蔬菜呢，并且跟这些像是 Jaya Grocer 这种大品牌合作，把这些农作物呢就销售给这些零售的这些业者。那我们今天欢迎来到这个来自 OA Organic 的 Kit 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他们的机构是如何打造这个原住民农夫之间的一种公平买卖的环境。那我们请 Kit。
Hello Kit， 你好。
嗨，你好，谢谢你。
是，其实我觉得 OA Organic 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想要请教 Kit， 其实 OA Organic 本质上来说是不是一个中间商呢？那如果是的话，你们跟其他的中间商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地方？
这个 OA Organic 呢，其实是从这个 KERSB， 这个 Corporasi， 我们成立了这个 Corporasi， 叫 Corporasi Economy。 在2015年来帮助这些 Orang Asli 种这个菜。So, 可能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后面的背景，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Mr. Ong Kwan Sian，他本身是一个律师，他做律师好多年，然后他发现到要帮 Orang Asli 在这个法庭不是最好的方法，而他看到很多些 Orang Asli 的问题是在他们贫穷，你贫穷嘛，你就要找钱，那么通常你要找钱的时候就会遇到有些人可能利用他们或者被人家骗等等的问题，所以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帮他们怎么样从这个贫穷的环境出来。你要帮 Orang Asli， 很多我们也是不了解，帮就是给东西呢，还是不是说给东西是不好的，但是你要比较长期的方法来帮他们，你必须要更好的方法。如果说你看 Orang Asli， 他们的环境就是在这个森林，打开后门，打开窗，打开看都是森林。森林就好像我们去 supermarket， 去广场买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的森林很多都是被破坏的。他们以前生存的方式已经被破坏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贫穷环境。所以要帮忙就是要怎么样能够用他们最熟悉的东西，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森林来生存。那么就是从这一点来，这个 KERSB 这个 Koperasi 成立，然后开始是大概14个村民开始给他们种子种。但是从14然后到10个，然后最后呢这14个里面的一个人成功了。而且我们也是要了解 Orang Asli，我们这些发展这么远了，他们还没有跟上，因为他们一向也没有在城市嘛，所以你要他们跟上这个发展 的路程呢，我们必须要开始协助他，因为我们已经能够驾车搭飞机的，他们还在跑呢，跟不上，所以你要他们跟上，就是你要开始要有基金来帮他们，所以就是 Koperasi 通过很多的基金比如说 Yayasan Hazan 啊OA Micro Grant Facility， 还有我们的Ministry of Finance， 还有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Magic 等等的机构给我们的基金来帮他们开始，所以从这个开始到后来一个很成功，那么一个成功的其他就看到哎，这条路行得通，那么行得通人家就有推动力嘛，那么其他就说 OK， 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么我们怎么样还可以把这个农耕做得更大，那么就是这样开始做，然后因为他们的环境很靠森林嘛，所以很多他们种的东西我们开始就是要做 organic， 虽然是我们还没有拿到那个 organic 那个 certificate， 但是那个方法种的全部都是没有用，那些什么 pesticide chemical pesticide 那些全部没有用，所以这已经是很 organic，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申请了，因为你要做更大的市场，你是必须要有那个证书嘛。
其实 OA Organic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跟一般的中间商不同，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关心这个所谓的原住民他们种植的情况，
是的，
他们的福祉，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给他们一些生存的工具啦，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才可以摆脱一些弱势的地位。那可能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其实你们在所谓的提供培训的时候啊，究竟那个方法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够具体给我们说一说你们是怎么培训他们的？
OK， 可能我还没有讲培训之前呢，我就要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用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模式 model， 我们叫 Social Solidarity Economic Business Model， 华语来讲可能是叫什么社会团结经济商业模式，是很平等的共享繁荣模式 Shared Prosperity Model。 Shared Prosperity Model 的这个说不单只盈利大家分享，而且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分享，所以我们有很多那些顾问呢，帮他们教他们怎么样播种呢，怎么样管理这些蔬菜呢，比如说我们讲 plant health management， 植物那些健康的管理全部，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训练，还有那些专科来教他们怎么样做。
是，那除了有这些专家 来教导他们、来指导他们之外，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OA Organic 有这个认证的标章的这些产品，他们在一般比如说我们在 Jaya Grocer 它已经是包装的非常的精美，所以是不是说除了指导他们之外，包括了在 packaging 还有在 marketing 你们都来帮助他们做呢？
对，全部其实我们帮他们做很多不一样的，说不单是这种菜罢了，好像说做账，你要做账嘛、你要怎么样推销你的产品，还有你每一天种的菜收成过后，然后你还要怎么样记录，全部这些我们都是教，而且我们还有给他们训练，比如说怎么样管理你的钱呢？因为突然间你现在能够赚的比较多钱，你怎么样管理你自己的钱？不单只是农耕的问题，社会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知识我们也教。
我还是蛮全方位的在指导他们的。
对，
是
对
是。我觉得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原住民我们都了解说他们可能是跟社会有一些些的距离，他们可能没有我们在学术用语叫充分的社会化啦、那可能跟我们这些城市人呢可能会有一些些想法上的代沟。这个部分就想请这个 Key 也分享一下，其实你们在跟他们进行这一连串的沟通的时候，在教导他们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给我们？
这主要上因为他们 Orang Asli 嘛，他们住的环境一向跟我们不一样，而且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但是我相信用语文是没问题，晚上都是马来文，而且主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的想法。所以好像刚才我讲 Mr. Guan 开始要认识要帮他们的时候，花了好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喝茶，了解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想法，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有什么期望，他们要什么，所以要了解然后才看是什么方式来帮他们是最适合的。所以这一些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帮就帮他们，但是要了解他们要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人在买这些有机的蔬菜或者是食品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想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认证或者是定义，它的 definition 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如何去确保这个东西真的是 organic 的。你们在这一方面是怎么样子来跟社会大众来沟通的呢？怎样来证明说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有机的？
如果说你看我们的产品OA Organic 那边的，你在 Jaya Grocer 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放这个是 Certificate Sigil Organic 不能够放，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那个证书嘛。但是我现在在申请着，但是一向的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方向是很清楚，我们是要 Organic、所以那些专科那些顾问来帮的全部是 Organic 的顾问，帮他们从种而且水是吧，很多的条件呢，你必须要符合 organic 这个标准，所以从开始我们已经做了，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个 chop 罢了，没有那个 sigil organic 罢了，但是相信将来会很快拿到那个 certificate 的。
可以，这么我想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强调 organic 这件事情呢？是跟原住民他们很珍惜土地不要污染土地有关吗？是他们的想法吗？其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在他们的观念中土地究竟是什么？
对，你看 Orang Asli 好像我讲我们很多不了解 Orang Asli， 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周围就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森林就是他们的 supermarket， 那么他们已经有了土地，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用他的土地呢？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他们最有那个能力做的，所以就是这些了解，那么也看他们要的是什么，这样就向那个方向来帮他们。
对，还是就是符合了Orang Asli 他们对于想要保护他们的土地的一个心愿啊。那现在其实我发现不管是不是有机的产品，我在马来西亚其实还特别在 Jaya Grocer 或者是任何一个 grocery 要买到本地的水果有点困难，大部分就是泰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那你们在这个推销或者是促进本地水果，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呢？或者是说也跟他们来合作，来多多来做一些或者是种植一些本地的水果？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 orang asli 已经开始种的水果，其实他们的甘蹦已经有水果，但是你要种多一点来卖那就不一样了。
嗯，
已经开始了。
嗯嗯，
那个是好像有香蕉呢，有木瓜呢，这些本地水果已经开始了。
对，很棒很棒，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说都可以，就是特别是现在我们如果大量的去进口别人的这个水果的话，对于我们马币的这个币值也不是说很好了。如果我们可以多倡导或是多生产一些我们本地的水果，其实对我国的经济来说也是会有一些好处的。
而且又新鲜了。
对，明白。
对，
那其实刚刚 Key 也有讲到说 OA Organic 接下来的发展呢，除了刚刚提到的会往除了是蔬菜之外，也会有水果这样子的一些农作品，那你们也会积极的申请这个官方认证 Certified Organic 的证书嘛？
对。
除此之外，你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还有什么是在这个 timeline 当中要推出的吗？
其实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甘蹦叫乌鲁古姆，但是因为其他的附近的甘蹦嘛，也看到的这个效果嘛，所以现在呢，不单是在乌鲁古姆，已经在其他的甘蹦也开始了。
嗯，
尤其在甘蹦门赖附近的，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发展。我跟你讲，人嘛，看到人家做一样东西，做一样生意，看到有效果呢，其他人也会开始问嘛，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附近的甘蹦也开始了参与这个农耕，种其他菜。那么关于其他地方，我们也是有收到其他的团体问说能够帮忙，但是问题是呢，现在我们可能不够人手吧，因为只是要帮这一个甘蹦开始是吃了很多的苦，真的是很多的苦，但是那个苦吃得很值得啦，因为开始他们可能收入一个月300、400、500，但是现在大概有4倍了，一些好的时候他们能够拿到2000多、3000英镑一个月，
嗯，
已经是很棒了。所以有其他问，但是目前是我们真的是不够人手，而且这个甘蹦的农耕还是现在又种那些果树了，所以还是很多的工作要做。
是，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只是人手不够啊，这跟我们现在财经的状况是很像的。我们的团队也是人手很少，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多做一些来帮助大家。那现在其实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抛砖引玉。那因为也有看到现在有一些城市的可能比较贫穷的人家，他们在做一些城市菜园等等。那就像刚才 Kit 所说的，你们可能也想要去帮助他们，但是现在似乎或许只能够先照顾好你们原本在照顾的这一群的 Orang Asli。
而且在城市，我个人来看的话呢，在城市有很多的团体可以帮他们。而且我们在这个 Orang Asli 村帮他们的话，我们不是只是说帮他们种些菜自己吃，是拿来卖的。在 Jaya Grocer， 我们很多人都熟悉嘛， Jaya Grocer 是很大的超级市场，那个量必须要增加，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分行嘛。而且 Jaya Grocer 来讲是一个很棒的公司，真的是他们有这个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来帮忙这个 Orang Asli。 因为我们已经会驾车了，会坐飞机了，他们还在跑呢。所以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机构，没有这些公司能够帮忙，就是说减少他们的盈利，然后给他们一些服务来帮他们从跑能够驾车能够搭飞机。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公司有这样的 CSR 来帮他们，因为我们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不是说一个Corporacy 一个公司帮他们种菜然后卖更多的菜。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 Kit 今天的分享。其实今天听下来呢，我感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各个企业或是各个的想要帮助这个社会人，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社会分工啦。也不要说为什么你只帮助原住民就不帮助其他的 B4D 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善心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够照顾好我们自己的领域其实就已经很棒了。然后听到 Mr. Khan， 我觉得他的想法确实就是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金钱的援助，其实日复一日那个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呢也是没有提升的。
其实跟今天跟 Kit 在聊天之后呢，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说， 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倡导说要如何帮助原住民的朋友啊。那有一些的帮助呢，他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实质的，可能帮原住民做个电视台或者是电台啊，帮他们发声，不是说不好，但是他似乎没有办法就是很实际的去帮助到他们的这些民生的问题。而我觉得 Kids 跟 OA Organic 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是从他们的生活最根本的这个生存的问题来去协助他们，这个是蛮令人觉得可以借鉴的。今天非常谢谢 Kids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谢谢你们两位主持人。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